人如何面对忧虑自伤？有一位医师说，如果你对一个忧虑的病人用高倍数的显微镜去研究他的神经，这个人的神经多半跟普通人的人一样的健康。显然，这些人的问题不是在病理上，而是挫折、焦虑、烦恼、恐惧、绝望等等情绪所引起的。所以柏拉图说，医生所犯的最大的错误就是他们只管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从来不打算从医治病人的心理。其实人的心身是合一的，怎么能够分开呢？有一位医生说，忧虑会引起风湿病关节炎，使得你不得不坐轮椅。关节炎的权威 Dr. Rosso 他说，关节炎是这个四大的主因，就是婚姻出焦，第二财务危机，第三孤独与忧虑，第四机缘未消。有一篇文章介绍说，有一个人陪着一个病人去看医生，这位医生的这个等待的病人的房子里边有一个贴了一个忠告，他觉得很好，所以把它抄了下来。题目是休闲与娱乐，最令人愉快的轻松的就是宗教、睡眠、音乐与欢笑，保持信心，学会安眠，欣赏美月，乐观人生，健康喜乐常常住在你的心。他说，这位医生问这个病人第一个问题，你有什么情绪上的困扰？他警告这个病人，如果不停止忧虑，他还会得到其他的并发症，比如说心脏病、胃溃疡或者糖尿病。所有这些毛病，这位专家说，都是近亲，而且是一等的近亲。心理学家 William James 他说，天主可能原谅我们的罪过，但是我们的神经系统却不能。在美国，每一年这个自杀的人数比前 五名最大死因的人还要来得多，原因就是忧虑。其实我们所忧虑的十分之八九的事情都不会出现的。在奥斯维辛集中营里边，希特勒曾经把犯人作为一种试验，这个犯人绑在一块木板上，叫他睡在那里，告诉他现在要把他的手上的血管切断，让血一滴一滴的滴出来，使他慢慢的死去。其实他们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实验，他其实在 手腕的旁边用小刀切了一个很小的切口，但是睡在这个木板上的这个犯人被蒙住了眼睛，他只听到他的血一滴一滴的掉在水桶里边。其实掉下去的声音是旁边一个自来水管的这个水滴慢慢的在滴下去，到最后这个犯人竟然真的死了，因为他相信他的血液是慢慢的掉下去，而他生命一定一定在消失。正因为忧虑也像这样一滴一滴滴不停的那个水滴，点点滴滴的忧虑同样是被人疯狂自杀。所以让我们面对事实吧，不要只顾担心，应当想办法去改善。穆罕默德的追随者把可兰经刺在胸前，我们也应当把这句话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就是不会对抗忧虑的人只有英年早逝。有一篇文章讲保持忙碌，这个作者说，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这个班上有一个人讲的这个故事，这是他家庭发生的悲剧。 不是一次，而是连续的打击。第一次打击是他们夫妇钟爱的5岁的女儿去世了，他们几乎不能够承受这样子的失落。可是他告诉我们，10个月以后，上天赐给了我们另外一个小女儿，但是她只有活了5天。这第二次打击差不多完全激化了他们。这位父亲告诉我们，他无法接受，睡不着，吃不下，不能够放松自己或者休息。他说，我曾神经脆弱，丧失信心。最后他只能够请教医生，有的医生劝他服安眠药，另外一个医生劝他去旅行，他全部试过了都没有效。我觉得有一副钳子夹紧了我，是而且越夹越紧。这股悲痛带来的压力，只有经过的人才能够体会到。这位父亲说，还好，感谢上主，我还有一个儿子，一个4岁的儿子，他无意之中帮助了我解决这个问题。一天下午，我浸沉在自怜的情绪里边。我的儿子问我，他说，父爸爸，帮我做一艘船好吧。我实在根本没有心思去做这个船，但是事实上我也没有这种心情做任何的事情。不过我的儿子是一个坚持的小家伙，我只有随着他。在做那艘玩具船花了我3个小时，完工以后，我突然之间发现，这几个钟头竟然是这几个月来我心理上第一次感到轻松跟平安。我这个发现引发了我一些思考，也就是说，几个月来我第一次这样子想，我发现当你忙碌的时候，你要计划思考工作的时候，你不容易忧虑。像我坐那艘船的时候，我把这个忧虑从心当中挤了出去，因此我决定保持忙碌。第二天晚上，我检视了我家里的每一个房间，找出应当做的工作。我列了一张工作单，把一些需要修理的书架、楼梯、挡风板、手把、门锁、水管漏水等等。我2个星期之内竟然开出了一张241项必须修理的工作。所以过去2年以来，我几乎完成了大部分的工作。我的生活也安排了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比如说我去参加这个志工，做成人的教育，而且在小镇上的居民的活动，而且我还担任了一个义务学校的主席，出席各项的会议。我现在根本忙得没有时间去忧虑了。这个正是丘吉尔的那句名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丘吉尔一天工作18个小时。有人问他，责任如此的艰巨，是否使他烦恼？他的回答是，我太忙了，哪有时间去烦恼呢？为什么保持忙碌这样简单的一件事情，就使得你能够去除焦虑呢？因为心理学当中一个最基本的定律就是这样，无论这个人怎么样子聪明，他的心里一直不能够容纳2件事情。你不能够同时在想这个明天要出去旅行，同时又在烦恼今天的事情。你可能会发现，你可以轮流在想2件事情，但是不能够同时想。我们不可能一面热忱的去兴奋的做某件事情，同时又非常的烦恼，情绪低落。一种情绪将会把其他的情绪驱逐出去，这也是因为这个简单的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中那些医生创造出来的奇迹。一些在战场上受了惊吓，一直精神出来的战士，军医所开的处方就是让他们保持忙碌。所以医生把工作 当作药方来处理。所以任何一位心理医生都会告诉你，工作也就是忙碌的工作是对神经最好的麻醉剂。当我们平时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会忘记烦恼，可是下班的时间却是最危险的，因为我们休闲的时候通常应当是快乐的时辰，但是忧虑这个小魔鬼就接受这个时刻来侵蚀我们的时候了。当我们空闲的时候，我们的心境也近乎真空。学物理的人都知道，真空是违反自然的状态的。所以你或者我在最接近真空的东西是什么？灯泡。打破了灯泡，空气自然立刻涌了进来。因此空闲的心情同样需要被占满。用什么去占满呢？通常都是情绪。因为忧虑、恐惧、憎恨、妒忌都是原始的情绪。你只要有空闲，这种情绪就占满了你的心灵。所以有一个教育家说得很好，忧虑不会在你行动的时候侵袭你，而总是在你有空的时候向你进攻。这个此刻你的心情就像一个空转的马达，始终将我们毁灭。所以治疗忧郁的方法就是去忙一些建设性的事情。困惑是忧虑的主因，我们如何来分析并解决这个烦恼的问题呢？有没有什么处方？有一个人说，我们应当学会碰到烦恼的事情，学会三个步骤。第一个是收集事实，第二个是衡量这个事实，第三做出决定，立即采取行动。收集这个事实为什么这样重要呢？因为如果你连实际的情况都弄不清，我们怎么能够可以理智的去解决问题呢？所以困惑是忧虑的主因。一般以上的人忧虑都是来自人们没有足够的资料作为基础就妄下决定。我们来举一个例子，有一个在美国人是在日本的公司里边啊，这个美国人是一个商人，在1942年日本侵略上海的时候，他征召在上海。下面是他的故事。在这个之前，我们还要来这个补充一下，因为这个忧虑是一个情绪，所以可以帮助我们跳出忧虑的陷阱的，我们应当首先要弄清楚这个事实的真相。所以收集事实的时候，我们应当假装是在为别人收集资料，这个有助于帮助我们保持冷静公正。第二个，真的必须在烦恼当中收集事实的时候，我假装自己是对方的律师。换句话说，我是收集的是违反我希望的事实。而通常我们把事实都写下来以后，就会发现事实是在两个极端的中间。光收集事实还不够，我们要分析，所以我们应当先把事情都写下来，这个是便于分析的。一个讲得清楚的问题，可以说已经把问题解决一半了。好，我们接下来讲这个美国商人。这个日本人占领了上海以后，他说他是亚洲人寿公司的上海的经理。日本军队派了一个查账的人，是一个海军上将。这个人告诉我协助他，而且是没有什么选择的，我只有跟他合作，否则是死路一条。我只得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但是有一笔价值75万的保险额不在我的清单上，因为是香港公司的，所以我没有写上去。但是我生怕这个事情会被他们发现，果然被发现了。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是在星期天的下午， 会稽主任在那里讲，告诉我这个日本军官暴跳如雷，口出恶言，当把我是小偷叛徒，公然与皇军作对，那个意思是要把我丢进桥头堡。这个桥头堡是臭名昭彰的日本的酷刑室，有人认可自杀也不愿意进去。那怎么办呢？如果我要烦恼的话，我现在已经学会了，我跑到我的打字机前边去把它写下来。我忧虑的是什么？第二个，我能够做的是什么？如果我不把答案写出来，这个问题，我现在学会把问题跟答案都写下来，这个帮助我思路清晰。所以我忧虑什么？我就是忧虑明天一早会被丢进桥头堡。那么我能够做什么呢？我写下来四点。第一个，去向日本人军官去解释，但是问题他不懂英文，如果透过翻译的话再度揭露他，我就死定了。第二，我试图逃跑，但是也不可能，因为外边有人监视着我。第三，我待在房间里边，不要走进办公室，也不管用，因为他们马上可以把我抓去，我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了。第四，星期早晨我还像平日一样去上班，说不定日本军官忙得忘记了我的事情，或者他的心情已经平静下来。那个时候如果这次他也找我，我也可以有机会去向他解释，所以等于避免了两个桥头堡的机会。我一旦考虑并且做出了决定，采取第四种行动，那么那个时候我心情就如释重负。第二天早上我走了办公室，日本军官还是叼着烟坐在那里，他像平时一样看我，一句话也都没有说。六个星期以后，感谢天主，他会被调回东京去了，而我的忧虑也就解除了。结论是我救了自己的命，因为我发现50%的忧虑在我做出决定的时候就烟消云散，而其他40%的忧虑在我执行的时候也就都消失了。所以我们首先要把我忧虑的什么时候什么东西写下来，写下我能够做出什么。第三，决定应该怎么做。第四，就立刻采取行动。所以还是这句话，不要为过去的事情烦恼，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当你不能够再往下掉的时候，你只有往上升的一条路。关于人如何面对忧虑，就介绍到这里。